上一位今天最后一个祷告，天父阿爸，主啊，你是爱的源头，所以你就因着你爱的缘故，你就创造我们。因着你爱的缘故，你看我们在最终打火的时候，主啊，你真的是何等的忧伤，你心里也是何等的焦急，所以你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做了那昂贵的挽回祭。这就是你的爱，在我们还顶撞还冒犯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了，是吧？这就是你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来显明，也在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的生命中间也在显明。虽然我们做的实在是很不够很惭愧，但是主啊，有你的，我们也能够在我们中间，无论是我们每个个体还是在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也能够常常看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所流动。但是主要我们也知道，我们住在我们肉体中间，实在是也是常住在软肉中间，也愿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讲论，能够使我们再次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效法你的爱，如何的长存忍耐，如何我们懂得去饶恕那些我们很难去饶恕的人。感谢主，愿你来预备我们今天有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打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赞美你，预备我们一个新的爱。我向你，愿你来赐给为你做出口的你的仆人弗大弟兄，能够在这里来以用始终从神来的这样一个从神来的这样一个智慧，也谦卑以及爱，将你的道能够分别能够将你的道能够来非常清楚的能够去讲出来，让我们能够听到的人都能够心被恩感，彼此的能够激励。感谢主，也愿你来保守我们今天在隔壁聚会的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来在这个时间里边，也能够来学习从你来的这样的智慧，也能够领受从你来的恩典。感谢主，也愿你保守普天下公平聚会的名，愿你得的是当得的荣耀。感谢主，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是读经吗？祷告哪一段？
45节，马太福音到16节。
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8章15到35节，我们用提的方式。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你就是外在的人可以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得进去。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是来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责备我，我当饶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谈论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借1000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苦苦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恕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继续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
若不从心，一起来读吧。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主也要这样待你们。
教会远远超越，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它不是教会的根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明白。所以呢，这个教会呢，这个地方教会，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原则，你给我们讲好了看。加入教会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是蒙恩得救的圣信徒。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够明白，其实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都不是偶然的，不是神心血来潮的突然拯救了你，而是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是一个预示。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他就预定拣选一批属于他的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只有神在他的旨意里面。结果呢，第二方面是什么？借着圣灵的重生，这是每一个门人的救主要经历到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预知，我们无法预计，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但是上帝真正拣选的人，他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虽然耶稣讲重生，我们很奇妙，不知道怎么重生我的，但是他就说像分随意思推，你不知道这分从哪来往哪刮，但是至少分推过来什么，你舒服对不对？特别大家我想想，这几天大家特别舒服对不对？特别舒服，为什么这几天的天气什么特别舒服，特别是分推过来什么很不冷不热，而且很干爽对不对啊？不过也身上总是觉得什么黏糊糊的，没错，风吹过来你一定感觉得到，但跟圣灵吹过来你一定感觉什么，那不是痛苦感觉啊，你就痛苦流涕的认罪什么悔改啊，你要进行一个赦罪的什么平安啊，圣灵在这里面听到你，这是每个基督徒要经历到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当然有的人比较平淡，有的人那个重生的经历特别的壮观，特别的明显，这个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确实会清楚圣灵开始内住在你里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三个呢，十二信徒的认罪悔改，哎，这个越来越能够确信的，我怎么知道圣灵重生我的，我怎么知道圣灵拯救我的，哦，是因为我愿意认罪吗，悔改。所以为什么约翰约你看这个悔改的果子是什么，悔改的是什么，像这如果你说你信主了，你说我什么，我们经常问你信主的话，信主你为什么信主啊，他说我也不知道，耶稣好呗，好在哪里呢，给我平安，给我喜乐呗，很好。那么耶稣有人会问你说，耶稣是你好的时候爱你还是不好的时候爱你呢，你说我也不好也不坏都爱我的，那你的心里就有问题了，有问题了。耶稣你在干什么干什么呢，耶稣让我本来不完美的一个道德的性格呢开始完美了一点，在我的景象什么天花了，我本来这个人呢还不错，结果呢某一方面呢觉得有点缺陷，信耶稣呢他能够帮助我补全一下这个缺陷，这不是真信仰啊，这不是你，这是一个宗教。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真信仰是什么呢，就信徒什么，就是你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你悔改心什么相称。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也好，是你约翰也好，昨天我看了一个人见证，看了那个王明道，我又看他的一些见证了。他说王明道生平讲到第一次讲到讲什么，开始讲的时候天国进了你们应该什么悔改，说王明道在他有生之年讲第一次讲到就讲天国进了你们应该悔改。所以这个耶稣第一次传道也是这样的，世纪约翰第一次传道也是什么，讲到幸福的认罪什么悔改。好，第四呢，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是越来越幸福的，你可以表达出来的。但全国这不是第一步，是在第四步。第一步呢，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活，追求过圣洁生活，而且得凭果子认出来。所以耶稣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听见神的话语遵行的人，第二种是听见神的话语就去遵行的人。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就常常让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真信，什么是假信。他把那些卖的跟拜的，要透过他的道，透过他自己的圣灵工作，要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愿意什么？愿意去什么？哎，我这个遵行旨意，哎，我爱我，好，愿意当第六个，愿意受洗归入立方教会。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这个不是你得救的 条件，但是你得救之后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必然的反应。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信主了，你缺什么？不愿意受洗，可能或许你无知，你还不懂，你要学习明白。如果你明白了，你还不愿意受洗，那你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客观的身体的因素，那时候有事，已经什么？已经在医院里面，已经什么差不多的，都无法行动了。那当然有可能你不一定客观上不一定受能够受尽，但至少你的主观的意愿里面你还是愿意的，还是愿意的。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一次洗礼的时候，你记得吗？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林星的父亲，对不对？林星弟兄的父亲已经癌症什么晚期了，但是呢，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去走的时候连忙到广州来医治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国庆节他就什么在他今天要离开世纪之前的一段时间，结果呢，在那个我还记得在什么，在花都那边啊，在一个湖里边受洗，受洗，他的身体已经很弱了，很弱了，但还没受洗，感谢主啊！所以这次我们十一岁之后也有受洗的人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那些没有受洗、谢过受洗的弟兄姐妹，赶快的、尽快的跟谢弟兄们，好，跟谢弟兄来报名，报名，然后呢，你要赶快准备好你的门恩得救见证。要写一个门徒的见证，然后呢，你要报名准备受洗归入地坛教会。好，这种我们能够看到接纳的原则里面，教会接纳原则里面，我们知道不正经的归依。我们对教会，我们应该接纳所有信主的人，但我们要避免两种错误。一种认为他们什么呢？打着归依的旗号，就是混合这个不应该的。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一个门徒的基督徒加入教会。但我们也不能明知的让任何一个明知他不信主的人加入教会，对不起，他可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可以来听到，可以去慕道，但是能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那不行，教会不能混合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应该跟你异教、异端，甚至邪教，不能够跟他们混合的。至少有福音性的基础上，如果连福音都不承认，连基本的十字架都不承认的这个，无论他打着什么样的一个教会的旗号，我们不应该跟他们有任何的混合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混合，一定是什么？教会是分别他为圣的，一定是分别为圣的，不应该跟那些世俗的、那些政治的、经济的、所谓文化的那些所有这些机构进行平等的。这种联合，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把他召唤来，让我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分别为圣。教会是分别为圣的。好，我们再说避免统一，这也是注意小心的，因为这个呢，很多的教会因着他的影响力，总是要统一所有的教会。结果罗马天主教统一整个世界的所谓的天主教，就搞得堕落了，开始一大一错，大家全错。所以呢，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统一我们的先烈，不是要让我们做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伟大的教主、伟大的所谓的什么所谓的神那些所谓教团式的人物。这个我们要避免，教会不需要统一，就是合一管的这种概念叫做要注重真理的范畴，你不能够在真理之外去跟人合作，这就叫混合。反过来，你不能瞎掉这个度，不关乎真理的原则，你不应该跟人家分别。你说呀，我们要推荐两个方面。现在你们说，教会基督是头，教会是什么？身子。身子什么概念？就教会既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的什么身体？大家明白这概念？大于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哪一个？混合。小于基督的身体呢？就犯统一的错误。哎，对了，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教会既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大于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混合组织机构，变成组织机构，这是不对的。第二呢，教会不能统一，变成叫分门别类、兼长纷争，这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要注意两个倾向都要注意。好，我们那个礼拜六，然后呢，正确的合一是什么呢？就以弗所书里面的真正的合一，是在这七个一的基础上，才能够就承认教会的合一。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一个身体，刚刚讲的是基督的身体，第二呢是一个人，就在约翰一书里面我讲到有谬错谬的灵，有邪灵，我们要避免这种不是同一个灵的那种，你要小心跟他们分别出来。因为最近我听说又有一些人在什么听，有一些人什么在有一帮中方反面人在基础生传他们不应该注意啊，我听说他们有人说了是吧，说有些中方反面人在基础生在工作，那就是邪灵要小心啊，在这个邪灵的工作，所以要有一个敏感的，他不是跟我们一个灵，那你听到就要分别出来，更不要接待这些人去你家住啊，不要请他吃饭啊，不要请他吃饭，问安都不要问啊，就不要理他了。所以呢，要他不是一个灵，他一个指望，我们也能够明白，我们一个指望。然后呢，我们是一组，一性，一体，一神。所以七个一是教会肢体的一部，如果跟着七个一有一个一不一样，确实你不应该跟他合一，你应该有所分别，或者你应该帮助他们明白，或者有的是无知的，我们有的是帮助他们明白这七个一。如果是一贯的明知跟你不一样，他要抬高他那个错误的那个一，那你就应该跟他分别出来。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看到没？教会的不见到的情况什么呢？那是不见到的错误理由。我们不接纳一些人是有时候我们犯错误了，什么以代理的人分配不应该的，我是某某代理的教会，我是某某代理的教会，就是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法的，在广州可能我是林建高林国那边的，我很有影响力的，有人有名的聚会，或者我是可能不应该的教会，他不应该说是谁代理，当然神透过那个地方代理教会代理是没问题的，但是不应该仅仅因为不同的人带领导致你教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我们有义务说，哎，你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啊？哦，这什么教会？说是不是谁带领的？我大概知道谁带领的，是为了确认你的信仰纯不纯正，这是可以的。但是还不是应该高举某个人他带领教会？好，第二呢，以属基督来分，这个也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听说了，我是属基督的，那我然后你我去跟谁啊？你属基督，我们属谁的？明白吗？所以变成我们是教会属基督教会，那别的教会都不属基督吗？这个不好，这是假的，这种不应该的。保罗跟那天主也讲的，好，还有呢，以道理见解不同分的，这个要小心。现在中国的教会要小心，我们要注意这种避免狭隘的。第二呢，就是不关乎教义的问题。不关乎真理的问题，你这样分就不应该了。比如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喜欢上午聚会的，结果你们能搞下午聚会，我们就不跟你一样，我们要给你分别出来，这个不好啊。因为有时候礼拜天上午跟下午会有一个决定的，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或者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可能有不同的习惯，我们不要因为那些不是关乎教育，不是关乎圣经的原则，导致什么，其实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就导致了分裂，这个不好。不能说我下个礼拜天什么下去聚会员聚会了，说好从一个聚会员聚会的人举手，好了举手了，从一个回到原来的这个家园里的聚会员举手，啊，大家不同的意见，一半一半，我们下个礼拜分裂啊，下次我就要来聚会员聚会，你们不来就算，我就现在的聚会，现在的你就糟糕了，这就糟糕了，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好，以属灵观点来分，这个也不好啊。有的这个弟兄姐妹说呢，哎，我们叫什么比较呢？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叫成熟教会。哎，那个比较以软弱教会就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教会呢，包容无论是干净的、软弱的，哪怕犯了跌倒的，如果他真是基督徒，你还是要负责任去帮助他回转。所以呢，我们要属灵观察，以种族、国籍或者阶级分。这也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应该的。不说呀，这个什么，我们以前说什么，这叫温州人，温州人到哪里建教会？这是温州人的教会，这个不应该的，哪有什么温州人的教会啊？你温州人可能在那里建立的教会，但你应该能够接纳什么不同的，哪怕当地的或者从其他外地的教会，是包容一切那些愿意真正重生得救，神带领他来到你这个教会，都应该接纳。无论是黑人白人，对不对？无论是什么，是你是什么 非洲的、欧洲的、是美洲的，教会是应该接纳一切愿意他为人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只要他真的是来认识的，你不可以听他的。哎，本就是神就是要什么？要软刚强的，而不是软弱的。也跟不要说什么我们这个什么白领教会搞错了，山人教会也不对，青年人教会也不对，老年人教会也不对。教会最好是什么？是有年轻有老的，有穷有富的，有什么有男有女的，有高有矮的，有胖有瘦的。教会是什么？只要在基督里面都能够大家能够彼此能够彼此相爱，这才是正确的，才是正确的。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的服侍，对吧？所以不应该以这个种族啊、国籍啊或者阶级来划分。所以我们知识分子的教会都不可以。那大家说我们是打工阶级的教会，这都不准确，这是有点是错的。一个教会是所有人愿意委身教会的这个地区重生的弟兄姐妹都应该无条件接纳。好，那我们看看接不接纳正确理由，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现在最终的幸福还是不悔改的。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不接纳是不是拒绝他，就需要有个程序。如果耶稣都犯了明显的一些厉害的罪，还不会再犯，我们会讲这个。好，第二呢，如果基督教训的，这是不应该接纳，就是不接受圣经里面的正确的教导，对教义的问题进行反对，甚至是故意的或者不断的在教会里面传扬一些跟圣经真道相冲突的、相对立的异端邪教，这个教必须要阻止，不可以接纳。不可以接纳。那么不接纳怎么处理呢？那我们看到了关于这个我们上次教了一个谦卑的在处理接纳的时候呢，无论你接纳不接纳，你必须要谦卑的态度，谦卑是很关键。如果你不谦卑，考试就会给你处理坏，知道吗？谦卑是不是说什么是说哎呀好坏我都接受的谦卑，错了。谦卑实际上是有原则的那种爱不同的对象，不是说谦卑，叫谦卑，不是中国人讲的谦虚，不是讨好人，不是放弃信仰原则去做那个表面的工作，那不叫谦卑。谦卑是什么？是像小孩子一样，是就是，不是什么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不会隐藏，不会钻假，不会虚伪。我对了，感谢我；我错了，我就承认我错了，没有问题，我就悔改。谦卑要像小孩子，所以我们在那么这时候我们在讲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呢，在第一段就讲谦卑。为什么？无论你避免绊倒人，也避免被人绊倒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要谦卑，谦卑你自己，然后去面对你的情况。好，我们这里再看了，你首先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人，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其实真正把它理解呢，我们要做人不要被人绊倒，我们要被人背弟兄弟兄呢，就当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个我跟你讲啊。所以呢就要用带着爱去挽回这一番的目标。耶稣讲啊，你不可以轻慢守自己的地位。我刚才上礼拜讲的，我们中国人的话是叫宁视西人，对吧？息事宁人，息事宁人啊，你其中就把搞好了啊。息事宁人是概念，就说哎呀，他虽然犯错误了，这个又没得罪到我，他偷税漏税也好，那什么他就是什么做了一些什么诈骗的勾当，有没有骗我？有没有偷我的税漏我的税？哎呀，那就算了呗，我们就不要管这个事，管闲事嘛。这是我们中国人往往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如果你知道你的弟兄得罪你，不一定说这个事情单独一个人只是得罪你，他得罪人，对不对？哎，你知道。你就明白他也得罪你，我们不要狭隘的去理解啊，就说他得罪了，那么你不能说呢，我不管了，我得罪是干嘛呢？接着你是轻判这个小子，你知道吗？你轻判这个小子，你认为这个小子犯的事情，自己犯的罪与我无关，也没有得到我的利益，这能不能得到教会的利益？管他的，你隔壁呢，因为这个一搞呢，搞得事情复杂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你不要用爱心，你必须用爱心去挽回对方。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跟圣经是有差距的，是文化什么什么，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对不对啊？是这样，我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他，犯人嘛。人若犯我呢，我就犯他。 就是他的罪。所以我们要强调，有责任用爱去挽回一个跌倒的弟兄，无论他是谁。好，怎么去挽回来呢？第一步就是单独找对他指出他错了，就是他犯错了，一定不要跟别人讲。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操作法，在一个弟兄里面犯，哪怕他犯罪了，只要你没有跟他本人谈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这是操守品格的问题。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你知道犯了罪了，你不讲也不行，跟别人讲更不行。你只能跟他讲，一定要找到他，单独跟他谈，然后呢，他谈了之后，他承认自己错了，也愿意悔改了，还能不能跟其他人讲啊？不可以，爱能遮盖过什么罪？很多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地方犯罪了，我不找他说，我不说，我也不管，那不是遮盖过罪，你在纵容你的弟兄，你在就是你在轻看那个角色，你不在乎神的心意。当着找他谈，他悔改了，你得到你的弟兄，大家两个人彼此认罪悔改，就结束了。在这里面真的变成一个罪人，不听就找两个人同去指他的罪了。就说你要找两个大家都信任的人指他的罪了，这个要特别小心处理。就是说你不是找不相关的人，你不是来破坏他的名声，你不是为了什么？就毁坏他，还找人说这句事。你找这些人说是为了他帮助这个弟兄悔改，你一定要有解决之道。你不要找那些没有解决之道的人去听到这些事情，他们反而去传播那个不好的事情。这些人千万不要找他，一口两舌的人，搬弄是非的人，喜欢去传这些分言分语的人，这种人你要躲开他们。跟你讲，这种人你不要找他，你找什么呢？是能够在特别信任，能够帮助一起来帮助那个弟兄姐妹悔改的人，这你就去找他。好，还不听，就去告诉他叫。这个时候呢，你在他这个里面说，找你真的承认你不愿意悔改，我们要告诉教会。好，教会就赶紧谈。如果教会谈之后他悔改了，感谢主。我们一般说教会谈什么呢？先是教会的代表教会权柄的，所以这种呢，主耶稣的教会权柄什么？你们在天上捆绑，在天上地上吗？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谁给教会有权柄？他这个权柄不是来自某个人的威信啊，不是来自某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教会它是什么？教会它的权柄是来自什么？圣灵透过它的什么真理？所以教会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你所做的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你是按照上帝的心来处理这个罪恶，所以你是有权柄。不是说某一帮人在那里来摆出自己那个地位之后，这帮人就变成什么？他是权威的，对不对？权威是在上帝的带领。好，就告诉教会，教会还不听呢，就看他向外邦人和什么税吏，所以大家注意了，最大一个基督徒他将被管教不回家，好，甚至跑了，跑了说了，我以后再称他不称他为弟，不称为那个为姐妹，为什么呢？那个我说那位先生，那位女士，你抱怨啊。我不能说那个头发吧，那个不好啊，跟你们讲不像那个方向，好像跑错了，跑掉了，这个不好听啊，所以我们不好意思说。我就说呢，那位先生哦，那个先生，那他以前不信主的嘛，那时候搞教会的，后来呢，因为他在我们教会不是在某个教会，我听说被管掉，不会改跑掉了，所以我们要把他看成什么？所以我不是帮他这样一点灭亡，不是的，我不是说他这样一点灭亡。还说什么？他就到目前的他没有回来这些，我还看他为外邦人和税吏，懂了吗？就不在乎长得不会称他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你教导的，因为是税吏的外邦人，我们可以叫他先生女士。那我们就开始纠结不同的概念。那说到这里就不管他了，那样死死了就断了，管他死活嘞，反正也好了，对不对啊？这不行，教会如果你走到这一步，你教会还是背叛的，你还是亏欠他的。那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耶稣就讲， 当然我们在里头看到对外面有四个一个是停掉饼盒是吧，杯它不可以再用的饼盒杯了。第二呢，甚至停掉他在教会里的所有吗？不是。然后呢，赋予他先标语吃饭，不接待游客餐，这个就要求就是必须要配合的。我们不多讲，我们要讲过了。你不应该什么教会管教这个人，你就把他接回家去安慰他，又同情他，不可以。但是怎可不可以让他来晚呢？可以。你跟他来晚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继续，如果他愿意来让你帮他到底拖在哪里，需要你给他力量和他愿意，他让他体验怎么样，你可以做。你继续在这里服，当这里服，所有的服，被教育管教的时候呢，你跟他来晚的唯一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帮助他认得悔改，你就不应跟他来晚，否则你就不应该跟他来晚。你懂吗？千万不要教会他挨巴掌，你让他你就抚摸他一下。也是自私的，懂了吗？就像大卫里有一个人，现在最有名的那个人物是怎么样的？他做了一个自私的工作。大卫的一个儿子叫什么？亚沙龙。这个人很危险，很狡诈，知道吗？结果他站在城门口，然后呢，那些人来诉求他的，他就把他拉过来，你听我来给你判刑。结果呢，他什么？他就不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去。可能就给人被国家的法律制裁啊，就这样那种，哎，我免了，哎，我理解你，哎，我不追究你这个事情，他就暗中得了什么民心，把我的心啊给得了。后来他就反叛他的父亲，这个人的野心很大。所以我告诉你啊，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人？有，明明教会的管教那个人，你把他拉回家里面，我不认为你错，教会认为你错，我都不认为你错，我理解你，我同情你。你是弃端自己的，弃端自己的，所以你不可以什么？你不可以在什么暗中笼络人心，拉帮结派，这个特别的。好，我们让好，注意了。当我们在说一个不是就不理他了，真的不是欺负他啊。然后那个答应呢？那现在弟兄你不理他了，他不是更忙啊？更回到世界里去了？不是更加跟不信主的交往了？不要担心，圣灵会来管这件事情的。很多人教不敢管教。说哎呀，管教什么？好不容易，现在教会就不容易了，信主的人本来就不多，那我们这保守教会呢，就更少人了。一少人，你还管他？今天管教这个，明天管教，把人都管好了，就剩你一个人了。有的弟兄说，这个是你光管不力，你看做什么教会呢？那会不会的？估计真的是因为那道德有问题，应该是不会的。相反，你要什么？你要没有真理，老是强调自己权威啊，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就你光管这个。但是因为只守正道，神不会这样。当然，圣经里面很难看到的，很多属灵伟人现在光杆子立烟的喽。以利亚最后叭叭叭叭叭了吗？最后光杆子立。但是神有话来了，你没有光杆子立，你知道吗？因为我的以色列还留下什么？七千是未见巴黎取景，不过你还没看到。但是你也不是孤军奋战，懂了吗？一个坚持真理的神绝对不会说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真理。那不可能，不可能。挪亚也离家发口的，他是有知识的，知道吗？他是有知识，但这个特别的时代里面，当然会有。耶稣那么孤单，耶稣就被抓着呢。虽然彼得三次不认主，还是远远的吗？但是还有一个人记得他谁啊？约翰嘛。但是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吗？那妇女嘛。哎，昨天不太高兴啊。哎，那时候还有当妇女是忠心的，在耶稣十字架面前，看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些妇女们还是根据道理的，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大家明白，就是可见弟兄负责的人给他对弟兄的压力很大，对他好了，不然跟弟兄抓姊妹知道吗？他不抓姊妹，他抓什么？你跟那些是男人就抓你，跟那些是女人不抓的，这就是神对姊妹特别的看重和安慰，是各有各的，真正的感谢主啊！所以呢，同学们，所以呢，如果这个人被绑架，他哪怕跑掉了，你不应该犯忌为他什么？祷告，但你这个教会绑架了，你这个教会要传承同一个一个为他什么祷告？好，今天晚上大家还没讲今天的内容啊，因为这个连在一起，我每次讲，我总是怕断掉，断掉了你很麻烦。有时候我会很多利用我的话呢，断章取义很麻烦的，知道吗？我讲那就是有上一句的背景的，知道吗？我讲了九个基础，讲了第十句，你把我第十句当大家讲的出问题，知道吗？那样整个对整个的话是全背的。权位，你不要做难取义，你不要抓住跳完跳到三步跟我讲第四步，那我没话可说，你服我，知道吗？ 所以每次我总是看着我呀，再回头再来，我的孩子，你不要以为你活不出，我们通过很多次的你讲下去下去讲，我都知道没关系，真理身体里的多多少变了，多大一点你还要读啊？但是关键你应用了没有？而且你又会把它吸取好，这个明白？好，同学为了祷告，是不是可以停止了？教会同学又为了祷告，是不是可以到此结束了？那不行，不行啊！一旦悔改，就要完全的饶恕和什么接纳。这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从刚刚我们重要的什么讲，就从第21节讲到35节，耶稣基督用了15节经文来讲饶恕的功课。你看到对马太福音18章里面它是连贯，你不能隔开的啊。马太福音18章耶稣在讲饶恕的那个功课，讲教会的管教也好，讲教会的惩戒也好，讲教会的接纳也好，用不同的名词无所谓。有人叫教会管教，有人叫教会惩戒。有人叫教会的劫难，这个名词都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明白，马太福音第18章它整个是不能够断掉任何一个环节，你断一个环节，你可能是错的。你越过一步，你从第二步跳到第四步，你就犯错误，懂了吗？你停在第四步不走也犯错误，你还没做到够到位。马太福音第18章是讲到的最后两章。好了，弟兄得罪你当众反叛他，不听两三个人，还不听告诉教会，还不听看到外邦人，然后呢，同一个月为他祷告，祷告1年、2年、5年、10年、20年，或许50年，终于对方认罪什么，悔改了呢？你说，你要找悔改的借口，你50年还悔改，把我心里啊，杀得赢。凑到一个程度了，我都起不来了，我都不想饶恕你了，我想饶恕我没有力量，我老了，我喘不起来了。耶稣还不行，你还饶恕他，否则你也不能进天堂。当然，你一定会饶恕的，耶稣是保证。其实我本来我想我在讲那个功课，哎，我是不是把高位的那个功课里面讲饶恕那个翻过来讲一下呢？我想了半天，我还没有讲，为什么呢？我不想要太复杂，其实饶恕最可以看见的，大家不看明白的概念，讲饶恕不饶恕是被什么人讲的？一定要基督徒讲。如果你不是重生的得罪的基督徒，我不想跟你讲这个功课。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才能饶恕人，你没有原则，知道吗？当耶稣讲你们，为什么耶稣讲你们不饶恕人的过吗？我天父也并不饶恕你们的过吗？被人在这个话里面发现，谁应该先饶恕啊？表示为你应该也饶恕别人，知道吗？说你不饶恕人的过吧，天父也不饶恕他们，你们的过吧，变成你饶恕人的钱是神饶恕你的钱，你发现没有？这话对不对？没错。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他是对谁讲的呢？我特别想要讲对一些门门得救的人讲。对，你没有门门得救的人听的话，你说你觉得这个什么人的道理？你讲你的，我认为没有道理，我才不愿意饶恕他们。我为什么？我理解。如果你不信主，勉强你去饶恕别人，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基督徒必须要明白饶恕的功课。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前面不要忘，因为耶稣对门徒讲的道是什么？应该怎么说呢？不要注意，因为我的天父透过耶稣我的十字架已经饶恕了你们的过犯，所以你们也要饶恕人的过犯，否则我天父也不饶恕什么你们的过犯。看到没有？其实真正的明白是这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他我们的过犯。所以刚才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读诗篇103篇？说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给待什么报应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代偿了我们，我们是被神赦免的，被神饶恕的人，所以我们灵魂应当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如果耶稣没有饶恕你，你当然也饶恕不了别人，明白吗？所以饶恕这功课呢，其实呢很简单，但是对不信没有经历主饶恕的人是绝对比什么比登天还难。你饶恕一个真的伤害你的人，你不可能做不到饶恕的。但是一 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感恩。为什么？这就是我今天不想讲那么多。就耶稣基督跟彼得才讲，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容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但是什么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又讲天道的话，我觉得主耶稣太伟大了，知道吗？主耶稣从他那边给你搞一个什么，搞一个什么 MBA 的课程，就 MBA 课程你还讲什么讲实操课程，你不能讲那些空洞的大道。所以耶稣基督马上讲那个信手拈来，讲那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或许是真的，或许是耶稣父他的一个案例，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比喻，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在生活中一定发生很多，对不对？耶稣讲了吗？说一个仆人欠了他这个人欠了另外一个人一千万银子，对不对？结果那主人呢抓着他还债，结果这个主人说：“哎呀，我真的没有能力，等我将来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还你。”结果这个仆人就饶了吧。就把这个债给勾销了，就不再跟他还债。结果这个人刚走出去不久，刚好碰到另外一个欠他债的人，他什么失联了。结果呢，他就抓住他说：“哎，我你欠我怎么不还呢？”他说：“我哎呀，求你给我机会吧，饶恕我吧，我再来有的还你，现在我没有能力还给你。”结果呢，他说：“不行，我要把你抓起来下监去。”就把他抓起来下监狱。就后来有人就告诉这个主人说：“哎呀，看你到他一千万银子，结果呢，你都放过他了。结果呢，一个人结果欠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就他抓住把他下监狱。主人一听就大怒，来人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要把他下监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欠我，饶恕他那样饶恕别人。”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我相信小孩子也能够听懂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没有用一个高深莫测的心理学，没有用逻辑学，没有用犯罪学，反正没有用任何其他东西来讲，他是用一个非常简单。我觉得耶稣太伟大了。耶稣伟大在哪里呢？他就用平凡的故事，用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让我明白一个非常困难，真的是没有神的人是无法做到的，而有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是能够做到的。在这个小小的故事，让我明白教会。你知道吗？我又想一讲这个很有，今天有很多我希望悟到的，还有一段我听不太听懂太多深道理的那些悟到的，或者出现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注意听。我记得在我信主不久之后，我在灵修道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吗？”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喝了圣经，我决定在那天开始决定我不再看圣经，可能我要放弃我的所谓的信仰。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破产，但是呢，我不愿意破产。为什么呢？因为让我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支柱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时我在大学的最高被审查是三次想跳楼，每次要跳楼之前没跳楼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我说我不能这样死了，我要活下来报仇。我说原来八九年学校不管了，让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就做我什么现在中大领导，我就做我学校的校长，真是先生活那么几个人。让他死不见人，活不见死，但是这种仇恨活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信耶稣了，让我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我觉得那还能够管活着干啊，那活着没意义了嘛，对不对？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啊，与人斗啊，其乐无穷啊，但斗得这么成长。结果我说我不可能不能信耶稣，耶稣啊，我就找不会把这条路，耶稣啊，我不信你了。我这个心还有意思啊！我这还一信你，我就不能报仇了，那我白受苦了。什么？我还能装？很奇怪，之前我被骗了，我被骗了很多，甘心有那种的，如饥似渴的看着你。我这个人从来不学习的，从来不上课的，从来不看书的人，从那天开始看书了。哎，很有意思，在大学里面就考上大学的人，从来不看书的人，不学习的人考上大学，这种魅力啊，真可笑啊！大家真的看书，结果在大学里面不学习，报了在民院读书的。就可以在民院读书啊，在那找到民院。 那个姐妹呢，就说哎，来坐一下，我们坐一起交通交通嘛。我们就坐在那个教堂的一个副堂里面呢，交通，坐交通呢。他说你身体怎么样了？这个两个礼拜有没有精力足啊？我说哎呀，真不好。我精力足太厉害了，我觉得我不想精力足。他怎么回事啊？我说我啊，那天看圣经马上那个第五章说，哎，我的仇敌会逼迫我能祷告这个，哎呀，我不愿意啊。只要爱谁就行，爱谁就行，就那有些人我不能爱他，行不行？我黑名单的，有黑名单的。哎，我的黑名单现在我搞定他们几个人，那我都不能以后报复他们，那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姊妹说怎么回答我，知道吗？这个人很奇妙，坐到我旁边一个老姊妹，我不认识他，就跟这个小弟兄啊，我说啊，你是谁啊？他没关系，小弟兄啊，你信不信耶稣啊？但是我告诉你，老太太没文化，怎么问我这个问题？现在我不是谈这个问题，我是谈什么？我不愿意聊往几个人怎么办？你问我信不信耶稣，这太肤浅了。你不认识我，你是不是一个文化都不是，根本就是乱讲话、没谈话的人呢？我说我有点爱慕他，说小弟你信主吗？我说我信啊，我还是回答他礼貌。然后我就说，我说怎么办呢？我还是我叫人呢，你们帮我信，我就跟那个姊妹怎么办？就那个老姊妹说，就死命抓我不放。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哎，我问这么肤浅的问题干什么呢？但是我刚信，你知道吗？他说好像现在就不行，肯定更不行。那我干脆看谁都比我强嘛，因为什么干信主啊？就这信主的人谁都比我强，所以他礼貌性回答，我说那你为什么信耶稣啊？我说信耶稣就是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很好，老子很好。那耶稣为什么为你钉十字架？因为我有罪呗，很好。那你的罪有多少？哎，我说罪很多啊，很多罪啊。他说很好。他说我问你，耶稣爱不爱你啊？爱不爱我？爱我爱你不爱你啊？我说我的罪钉十字架，然后太好了。他说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的爱有多少？我说不能用数字衡量，不能量化的，那无法用一个量化的标准，用什么多少斤啊，多少针啊，多少身啊，还有无法明白。他没错，这样吧，那好，这样吧，我给你比喻一下，假如耶稣这个爱，他的爱透过一个管道流向你啊，耶稣的爱透过一个大的管道流向你，他是有多粗的管道啊？哇，我那很粗啊，我那粗的要命啊！那老总开玩笑，开玩笑说这么粗是不是？我不是，这么粗还不是，这么粗还不是。哎呀，今天我把我可以说好，那我假设吧，耶稣爱这么粗的管道，爱不断的流向你，好不好？我好，我这下被他吸引了，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啊！我都不是解决我的问题，我也不懂啊！我胡扯就胡扯了呗，无所谓啊。结果呢？没有，他说好。现在你拿出数来给店里面拿出来多少？我还没遇到他在干嘛？我拿出数来给店里面多少？那很少吧？那就那么粗吧？我说可能还要细一点吧。这老板很高兴，他到底很开心，可能对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单纯的，好吧？我傻乎乎的，你知道吗？一般我觉得傻乎乎的，可能他对我傻乎乎，知道吗？后来我说，耶稣，我拿数来给店，这个父亲店里面，他说很好。好了，感谢耶稣对你的爱呢，那么粗的管道，不断的他的爱吗？流向你，就你拿出你收来给别人，你怎么这么一点点，很好。那你还要不要再保留一点点啊？不，我发现老太太解题了，原来是我想，他智慧。后来我说，哎，他说弟兄啊，你知道吗？耶稣对我们来说何等大，耶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耶稣要计较你一点点罪，你都不能够什么得救，对不对啊？那不然耶稣让你把他给你的爱去爱那些人，就你还要去爱可爱的人，不爱不可爱的人，你还要有条件的选择你的爱，你觉得呢？你跟主的爱是亏，你能够跟主的爱相称吗？我突然明白，哎呀，我说谢谢你，我现在才发现这个老太太给我的讲的这个内容啊，是在我无意当中 效应吗？就是饶恕的关键所在，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无条件的为我死了，为我埋葬了，为我复活了，回到十字架里，不回到十字架面前，没有饶恕的问题，懂了吗？这就是圣经讲的，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因为我已经饶恕了什么？你们的过犯，透过什么？透过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无条件的爱，那种无条件的舍命，而且不是我们可爱的爱我们，是我们不可爱的爱我们，不是我们觉得他爱的他爱我们，是我们最不值得他爱的，我们是他的仇敌，是他爱的。所以我们应该用他给我们的爱去不爱人，你知道吗？在那一刻里面，我突然彻底再次活，就我跟老子那个同伴讲，但是我这些对吧，我愿意饶恕，我愿意饶恕，我愿意饶恕那几个人，我就觉得最告诉他们这几个人的名字，但是我承认，但是我怎么说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真的，那时候我就很谦卑的小孩子现在我讲一句什么，但是我承认我就是做不到，我愿意，但我觉得我还是做不到，知道吗？那个老子里面有针对我，他说你看你这个人这么屌的，你愿意还不愿意饶，你愿意还不能做到，这个不对，他没有这样说，那个老子怎么说的，明白，不但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非常了解，靠我们自己一定做不到。他说弟兄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耶稣讲的人有若有愿意的心，没有被人愿，只要你愿意饶恕，神一定会给你饶恕的力量，神会给你饶恕的带来一个能力，你是吗？你信吗？我说那我愿意，知道这个老师怎么说呢？这个老师怎么说？好吧，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团体的人为你祷告，为你的饶恕做祷告，我们求主帮助你饶恕，但不是靠自己饶恕，却靠自己饶恕不了。我觉得老子非常的能够明白，他不在说教我，他没有给我更加的责备我，他说你愿意呢还做不到，你是傻吗？你这个人是虚伪的，没有这种说的吧。他说我们当然靠自己都饶恕不了，所以感谢主啊。后来告诉你什么呢？后来我开始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过去了，一直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到有一天我大学毕业了，已经分回到我的老家去八个月之后，因为我自己的软弱，生命软弱，犯错误，得罪人，开始吗？就开始请假，一个月就去了武汉，见了他的救命妹。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巧妙到什么程度呢？竟然奇妙到什么程度呢？我在一个车上等，跟我们那班那个人一起约着去吃饭了。我们那班人约着去一个餐厅吃饭，包括我当时支持我的一个美国的另一个外教，还有另外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结果呢，巧妙到什么程度呢？竟然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好在那车上等的时候，碰到了我恨人的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学校保卫部的其中一个，正好也在那边等车。他看到我之后呢，他在旁边举报两句，看到我，他觉得不好意思嘛。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当时以前呢咬牙切齿的，现在我拿起砖头找他一砖。当时还奇怪，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突然搞，哎呀，我说李科长你好啊。哦，你啊，那另外一个我，他的表情啊，本来就有点尴尬，你知道吗？他妈呢？哦，不对，说你不是在不在你好啊？你不是毕业了吗？我是毕业，但是我回来看一看你。你不是是吧？来看我吗？他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也不是，他把我抱住他啊。我说那我还没时间，我说我还没时间去拜访你，我说没有时间，但是我回来看看，我想我看看你有没有。哦，在这呢，就我也没跟他说什么话，果然不然，刚好那个车就来了。他说我的公共汽车来了，我先走了啊，好好没关系，有机会我去民院拜访你啊，这好好欢迎你，走。当然也没有什么，我也就过去，很简单，就你知道吗？就是我帮你背什么事情。我旁边的那几个弟兄姐妹，其中有包括我那个外表，你到我们家外表那个地方，知道我恨你为什么？他突然过来，说我来 congratulations 啊，他给我祝贺我，我说干嘛呢？那我们刚才在旁边观察了。实在是他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我什么什么奇妙的工作我不知道啊，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普通啊。他说我刚才在旁边发现你啊，你刚才跟那个人见面的时候，发现你很真实的，而且很热情的，主动的去跟他什么打招呼了，而且跟你谈话的那个声音，我真的发现了很美好的声音，不是做给人看的，而且没有咬牙切齿的。那么原来主已经帮助你做了，也听了我们祷告。 也帮你做了什么饶恕的什么，感谢主啊！我说真的吗？我真的做到了，那你们要不给钱，我们就走了，也没有什么。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是回想那个事情中，我真的是感谢。为什么？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饶恕，也确实很难。中国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会几千年连你在什么我斗呢？你死我活呢？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做到饶恕。但这个我们不是轻看他们，我们不是就想恨他们，知道吗？我们更不应该给他们罪，因为什么呢？更应该怜悯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变什么饶恕了你我，懂了吗？我们都是在罪孽深重的状态里面，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欠耶稣一千万年，结果耶稣都赦免了我们的罪，结果别人欠我们是了，我们就耿耿于怀，我们就在横加指责，我们在变本加厉的去恨他，去逼迫对方，去攻击对方，这个神将来要找我们。所以我也，所以后来呢，我本来是准备、把那个如何饶恕那个把它剪辑回来讲饶恕，我后来决定不要讲那么复杂，我们就最简单的按照耶稣的简单的方法让我明白耶稣是怎么饶恕我，懂了吗？我希望对今天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初进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能够我不讲太深的，是希望帮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什么叫饶恕，是不是这样？好，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点点是什么呢？包容跟饶恕稍微有点不一样。宽容是什么概念？宽容是说你对任何人都应该宽容，包括不信主的，包括不信主的人呢，外面家里的逼迫你，无论他有没有悔改，你都应该宽容他。为什么？因为呢，我发现有些都会说什么呢？比如弟兄犯罪了，他明明得罪了一个很得罪人的事情，我不处理什么原因呢？他找个理由说我宽容。宽容不做，宽容是没有条件的。宽容是我讲的条件，不是说你在爱里面条件不是啊，我讲的处理的速度上是没有条件的。只要他无论你看耶稣宽容什么人，不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你看到没有？宽容的。然后呢，还有呢，自立法为那些人祷告，不信主的人祷告，不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所以为他们宽容祷告。但是基督的饶恕是不一样，饶恕什么概念？饶恕是的。彼此弟兄的基础上，他得罪了我，我找他谈，帮他认罪悔改，但他会认罪悔改，我接纳他，无条件的接纳他的那个态度是饶恕。所以饶恕跟包容都是在爱里面无条件的，但是在处理的就会方法上有条件的。宽容是没有任何的前提，你就要宽容。但是饶恕什么呢？是在你帮助那个犯罪的跌倒的弟兄，帮助他什么能够认罪什么悔改，能够。重新站起来说，我是表达了不，我不再计较你的过去，我不再计较你以前对我的伤害，哪怕你对我利益上的侵害，我都不再纪念，我一笔勾销，我饶恕，在基督里边的接纳，这是饶恕，懂了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不要走远的地方，有时候把饶恕跟宽容啊，把它混在一起，有该负的责任不负，不该负的责任你去做，结果呢就出了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明白，我们追基督徒。一定要懂得饶恕得罪你的弟兄，但是前一阵你确实也有的人帮助他认罪悔改，一旦他认罪悔改，就像我们刚才的，一定要保留他饶恕是在什么？饶恕是在什么？是在从第一步开始，带着这个动机去指出对方错，一直一步一步，对，这动机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到第七步，第七步。之前我们都是帮助他进我们的本门，指出他错来，帮助一个小子跌倒的小子能够站起来。那么最后我们就回到饶恕的一个大结局里面。大家看电影、看电视、连续剧的大结局，对不对啊？我觉得饶恕是就是一个到一个一部电影里面最高的部分、最高潮的部分，也准备结束我们的这个是大结局是什么？所以赢得对方，彼此合一。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共同在神的道上更好的追求，融成一人，以及我们的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这就是教会管教或者教会劝诫或者教会接纳的一个目标所在。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次其实这个呢，我今天就终于把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接纳就讲完了。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不再讲接纳了，就讲下一章讲到恩赐的应用。 治的问题，关于蔓延啊，关于这个疑病赶鬼啊，关于这个我们怎么看，这个也是比较有争议性的，我会跟大家来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分享关于
恩赐的问题，
怎么看属灵的。好，这是最基上我们要讲到的，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呢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请他，请他怎么呢？第一步，我有没有还有得罪人的地方？我没有任何悔改，我们先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二，有没有得罪我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我还没有去帮助他，求主给我们行动。好，下一个，还有没有我得罪我的？我也帮助过他了，他也表示愿意认错了，已经悔改了。我心里还不饶恕，我心里还有不饶恕的对象，求主帮助他。要么你就饶恕他，如果你说他还没有向我道歉，你就去帮助他认他的罪，也是一个学习饶恕。这我提前完全学习，去帮助对方认他的罪，悔改，我们饶恕他。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承认不知道我们可爱的时候你爱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义人的时候你爱了我们，其实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主啊，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复活了。主啊，感谢你，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十字架的饶恕，你的赦免，罪孽深重的人，我们在母胎里就有了罪，但是主你爱我，你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你用你的完全的爱，无条件的爱给了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懂得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多感谢，主啊，我们承认，首先我们需要面对主你十字架的拯救，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希望我们靠着你不要再犯罪，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这个需要你来怜悯我们。然而主，我们承认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有可能会，还有时候会犯罪。然而主，你仍然让我们学习悔改的工作，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主啊，第二方面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主啊，我们有没有别人得罪我们？结果我们呢却不在。虽然我们咬牙切齿的忍受，但是并没有尽到我们本身就指出对方的错来，没有去帮助我们身边跌倒的一个小子把他重新站起来，这也是我们的亏欠。就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可以打着这种宽容的一个，当然宽容是对的，我们在宽容永远是没错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学习饶恕的功课。我们学习饶恕功课的具体就是要去帮助对方认明白他的错误，知道他的罪在哪里，从而能够帮助赢回我们的弟兄姐妹，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悔改的向你们面前。主啊，一旦他能够悔改，我们就接纳，我们就能够饶恕，哪怕他没有悔改，我们重新接着为他祷告，为他的悔改祷告，而且随时等候，就像父亲等候那个浪子回家一样。其实父亲充满了爱，充满了盼望，那个儿子早一天能够回家。然而父亲却愿意等候，愿意随时准备好饶恕他的儿子。当然那也是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帮助他，让他儿子明白人生的功课，明白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父亲，这就让他能够回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看到我们里面的情况。如果我们真的是已经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悔改，曾经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还不愿意饶恕的，求你给我们饶恕的心。如果我们没有遇到本分呢，我们需要一尽本分，帮助对方来悔改的罪，也是在帮助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得罪别人的地方，我们更要主动的去认罪悔改，求得罪人求得人的饶恕，得罪人求得人的饶恕，从而真正的赢回我们清洁的人心，赢回我们无伪的信心和清洁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有真爱。带着这样一个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生发出真爱的爱，能够真实的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 学习到我们的神，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的功能，也让我们学习按照神的心意来进行饶恕，学习饶恕的这些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彼此的应该是一个功课。谢谢，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祝福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真的不但去听到，更去行道。谢谢，把荣耀给你，祷告们，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